们今天会探讨一下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来服侍，做先进性的服侍。我的出发点最主要是从一个代祷同工的角度来，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运用先见性的恩赐、意向的恩赐来服侍啊。所以基本上是从一个运作的角度来看，如何更好的提高我们服侍的效率。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我们这个课程主要就三个重点，一个是准确，第二个迅速，第三个是有效。从有效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一个运作的流程，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运作的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说，这运作的时候我们有时需要录音。那当然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他们是没有录音机的，所以那时候的运作绝对没有包括有录音的，或许有人在旁边记下来。所以说我们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但为什么我们又需要做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帮助被服侍的人。我们在前面已经很好的探讨了一些运作的法则，里面的属灵恩赐如何运作的法则。那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我们力所能及的程度，尽量的能够来配合圣灵做好这样的服事。因为我们做这个先知性的服事，不是圣灵的感应一来，感动一来嘛，恩膏一来，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进入这个好像圣灵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像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神是喜欢通过我们来服侍那个人。既然通过我们，他也喜欢让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配合，他也喜欢我们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然后他再来用我们帮助别人。所以关键就是说，你要在这个有效性这个方面要尽自己能力去研究，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配合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这堂课的角度也是从这角度讲，怎么样尽我们所能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并不是要取代圣灵的工作，也不是要限制圣灵说你只能通过我这种方式服侍我，而是要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也通过圣灵的带领，发现适合于我们的一个服侍的方式。因为我每个人的受造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成长过程、灵命状态、我们个人的一些讲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相信这些不一样也是来自神的设计。神也乐意让我们借着我们这些特殊的方式来服侍人，所以我们对这也要有一个理解，说是的，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来配合圣灵的工作。什么是一个有效的预言信息？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也是在备课，我在思想，结果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一个梦中大概圣灵跟我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是在梦中一直念启示性、可读性、感染力，因为我在梦中知道这就是预言的标准。后来我醒过来，我马上就把它写下来。后来我想一想说，哇，如果一个预言信息不管它的来源是一个先见性的来源，从异象异梦来，还是从一个受感说话，通过这三点启示性、可读性、感染力，真的可以很好的一个来评价说这个预言信息的传递是否有效。当然这个假设说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你已经有从神来的信息， 但是你在这传递的过程中有几个，这三个特点是一定要非常重注意的。第一点当然就是启示性，这个启示性最主要就是说是一个有深度，是一个属天的启示，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天然的理智或者人生的经验可以猜测出来的，所以这启示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预言的信息一传递，你就看到说这个预言的思路，它的角度跟我们平常人的不一样，是属神的看见，是从神宝座看下来的这个思路。另外除了思路不一样，它有一些是鉴察人心的，所以隐秘的事情，知识的原意只有神才可以知道。那这个启示性可以在个人、教会、国度的层次有不同的方面的启示。那我们在鉴察这个预言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很容易就分辨说这个是个人的、国度还是教会的，因为不同方面的启示，你有不同方面的考量，你需要去有一些不同的思路来去理解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启示。那如果是个人的启示，大致就是很多人是一个当前之事，说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那当然你就除了自己寻求神，你有时候也来祷告同工前面，如果有服事的机会，所以你会问生活啊、工作啊或者服事眼前之事嘛，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启示也是完全有可能也常见的。另外一些启示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方向跟呼召，这样的启示有时候往往不是站在你面前的人本来希望能听到的。大部分人来到面前接受服事，他只是一个当前之事，现在需要什么他就来问。但是圣灵常常是先不讲这些，反而把他一生的命定啊，或者是他面更重要的目标这样提出来嘛。所以我们心里要有准备，这样我们接受到这样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正确的合一的方式向这个人解释嘛。基本上就是说，不是神不关心你，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然后一五一十讲出来，然后后面的事情神自然就会解决。所以你可能需要为他祷告一两次在神的时间里面，他还是有机会去得知当前之事的应对。如果是在教会的层次，我想这是大家在这进阶课程比较需要关心的。在教会的层次，一般的话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考量，如果你有接受到这方面的信息，不仅仅是为目前眼前之人祷告，神还给你一些教会方面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是有什么特色呢？有什么样的启示性呢？我从一个先知侍奉团队的角度来讲，通常这些信息是跟我们教会和国度运作有关的，而且往往是当下的信息，是和众人一起同心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会给我们一些意象、异梦、预言，让我们传递说五年、十年、几十年以后、几个世代以后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些的信息应该不会很多，它不会每天都一颗，那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方向性的。那常常给我们的信息其实是跟我们教会的运作有关的。如果启示性越深，有时它就会跟这个教会现今的运作越来越接近。刚开始神可能给你一个五年十年的方向性的信息，让你操练，让你去传递，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大错的，因为它是不会马上影响教会的运作，然后大家就可以放在 放在心上查验。但是如果你进入一个成熟的状态，这个时间，这个当下的时间性就越来越短，跟两三年甚至今年明年这样的运作时间。那如果神开始给你这样的信息，其实神是有他的考量的，说明你已经经过一定阶段的训练，可以能够比较好的传递这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你已经有一些人教会的认可遮盖下，有一个很好的频道可以传递这信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就是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般的造就安慰劝勉，不是个人性的造就安慰劝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是从神对整个教会的会众的造就安慰劝勉，但基本上是跟一些运作有关系的是属于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运作性的信息。所以这样的启示性，它的属灵视野一定是宽广的，它不是只是个人性的，而且不会是相同的雷同的，而且是视这个场合而定。如果有的信息是要需要在比如说祷告会分享的，那这样的信息往往是给整个会众需要大家一起同心祷告的。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信息其实是给教会的领袖阶层，帮助他们印证心中圣灵的感动，因为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的。而我们一直强调说，在新约时期圣灵引导的方式是自有恩高，凡事指教，都有类注。所以从一个先知的角度来讲，他必须是一个从神领受，但是也是一个大部分时候，我相信如果是在使徒的遮盖下，是一个印证使徒心中的感动。当然也有一些方向性的前瞻性的，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也不必要太在意说谁先得到启示，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原则是说要互，大部分时候是互相印证，圣灵会一同启示，然后大家一同印证。我们不是要学那个旧约时候先知性的话语就是代表神的，你要听最好，那不听就糟糕了。我们不是这心态嘛，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区我们一直也相信说自有恩高，凡事指教是圣灵的设计嘛，圣灵立住自有恩高，凡事指教。但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状况环境真的需要有从神来的预言来安慰造就劝勉。但是从运作教会运作的角度，国度运作的角度，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考量。另外如果是教会跟国度性的层次，我觉得在解释的时候，有时候不能解释的太详细，或者说你不可能解释的很详细，因为神的方，特别是方向性的计划，是给你一个方向，让教会的领袖阶层知道说朝哪个方向走，然后余下的战术性的考量，一步一步走，其实神会带领这些教会的领袖同工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神往往不会说把你未来这十步就走告诉你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他喜欢让我们凭信心跟随他，也去追求他，所以他往往只告诉我们眼前这一步，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方向。所以从这方面考量，我们对这类的意象最好就是做第一个层次的解释，抓重点，再多你就很困难了，因为神的启示性有时候是渐进性的，五年十年的事情你可以讲第一层次的解释，但是你要讲一五一十讲得很详细，这不可能的。所以从这方面考量，我们当我们思考一个国度性教会性十年二十年的信息，如果他讲得太详细，那我们就心里就要打一个问号说到底这是不是完全从神来的， 还是他自己家人很自己很多解释嘛？这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不要过度的加入自己个人的一些属灵经验、生活经验，还有一个神学的看见，因为这些其实都不是，往往不是原来神要传的信息。那如果是在这个教会层次的信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是只需要跟领袖阶层去教导就是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纪律，我们不随便乱讲这些，跟所有人都讲。如果是国度性的信息，当然是需要一个国度性的频道才能传出去，所以你要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找到合适的频道能够传出去。事实上我也相信大部分有这样信息的人，其实神只是让他带到，没有让他们公开的先讲说这个是那个是，因为他们的频道实在有限，而且自己做你要去还要去担心这个频道是怎么样怎么运作，你就没花时间做很好的带导了。当然我也不反对说你真的能够有很好的解释，你把它写下来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然后有机会分享给别人，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带导的工作，也如果神给你一个好的频道让你能够传递，那你可以试着传递，但是你一定开始要有很好的积累操练，五年十年下来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在一被神开启的时候，我们总是非常想传递这些信息，但事实上有时候不传递信息跟传递信息是同样重要，特别是在训练的阶段，如果你能够训练的只是祷告不传信息，那我觉得说你这个真的已经入门了，已经不太在意说有没有人接受你的信息，而是知道说你通过祷告你已经得到神的喜悦，也得到天上的奖赏，启示性的深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的启示性的深度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说明神也没有认为现在就你需要做这方面的服事。如何操练这个启示性，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首先你要在圣灵许可的范围里面操练。如果你的启示性常常只是在带导的时候有个人性的，那你就不要特别担心我要进入国度性的教会性的先知运作的层次，因为圣灵现在要你操练只是这个范围嘛，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量。时候到了，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这个启示的深度会广度会自然就增加，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求，但是这是着急不得的。第二点是很重要，就是要在教会的遮盖下操练。一个自称有非常大的启示却没有正常教会生活的，我们对他的信息的可信度就要有很多更多的查验。我们不是说别的信息就不查验，我们也不反对说有些人确实是有国度性服事的呼召，但是如果他全然没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没有一个使徒性的支持连结，那我就真的怀疑他这个所谓国度性侍奉的有效性到底是多么有效，这是很重要一个考量。因为神他既然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所以无论你的先知性呼召再好，你总是要有一个先知性方面的连结。如果你没有先知性方面的连结，你对教会整个教会的运作你没法理解，那你传递信息时候这个深度就 没法做深渊跟深渊响应，你就没法很好的传递。因为传递的时候不仅仅是说做神的传声筒，其实还是有一些服事的技巧，就是照着眼前的这个人的经历身份，照他能够理解的深度，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这也是一种先见性服事的一个特点。这为什么很多国度性的先知，其实他的先见性的恩膏都很强，因为神要给他一个空间，先给他意象异梦，让他有一个解释，然后他有一个空间，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跟这个使徒性的器皿互相的沟通。他不是只是这一分钟跑到那使徒性器皿间面前说你听着，然后哒哒哒哒哒讲完那就算了，这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方式，我们必须有一个长长的沟通，你来我往的沟通。所以一个神用的器皿，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很容易受感受化，更重要是它的先见性的恩膏应该是很强的。事实上我们看圣经中常用，特别是新约圣经中常见的几位使徒们，他们的先见性恩膏是很好的。一个保罗他就常常有异象，我们在入门课程中也探讨了他的一些异象。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先知，其实是使徒之一，就约翰嘛，整个启示录里面都是非常宏大的异象。所以我们仔细来思想总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这个启示性的深度是照着神的带领在服事中操练。不管你的意向再宏大，如果你没一个很好的教会的一个站立点跟使徒们配合，你的信息就没什么用。那事实上如果你老是没法在这个跟使徒性啊器皿沟通这方面能够有顺服神的带领，进入一个平顺的阶段，那我相信神没法再给你一个更大的信息，因为你就停在这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对于先知性服事的人才，他要非常谦卑的在神的时候走出旷野，要进入一个服事，不仅服事教会，要个服事是领袖阶层的一个心态，这样的话你整个人才会进入一个启示性的深度。一个好的预言信息，第二点就是它的可读性。我们不是讲天方夜谭，如果只是神要让你不知道，那他还不如就让你讲方言好了，那别人就讲属天的方言，别人就不知道。他既然他让你用人的言语传递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人家理解。如果是一个意象，它可能是一个抽象性的意象。那我们这里讲的可读性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指的说这个意象难不难理解，而是说当神给你解释之后，这个可读性就变成非常重要，你要让人家可以理解你传递的解释。当然这个对解释的理解的深度正确性就会影响到你的可读性。如果你自己都一知半解，那不是很精准的解释，那你讲的时候也是忽三忽四的，人家听了说你到底在讲什么。这就回到我们做第一个层次操练的重要，你一下子抓住中心，那你的解释就让人家听得很清楚。如果你老是抓不住中心，自己也不确定，那你讲出来就模棱两可，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在绕弯子。就回到我们操练一个精准第一个层次的解释。所以我们做一个先见性的信息传递者，我们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我们前面的服事的人的状态他的程度，把神的话语精准的跟他讲，目的是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 表现你如何非常高超的把神的心意讲出来，字句很好，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有连贯的表示，你不要照着平常的思路跳跃性的传递信息，这不太好。因为我们有时候有先知性倾向的人，我们讲话比较容易有跳跃性，从这方面跳到这方面，有扩散性的思维，比较有文学家的气质嘛，艺术家气质，这是很正常的。你可能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或者是感情深厚，因为我们习惯在圣灵中运作，这些是神给我们一些方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在传递的时候，我们要有逻辑性，要有连贯性，让一个人听了就明白，用词要精准。这不只是说你要像非常专业性的话语，其实精准就是说能够把准确的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话语表达出来。所以第三点是很重要，容易理解，容易理解是重点，是可读性的重点。在准确的基础上，你要让对方容易理解，照着他能够理解的程度，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这样讲出来，这是一个长期服事的经验的问题。如果你经验少，你可能就比较难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在课后或者课前，在服事前后一个自己准备思想。如果你有录音，你可以常常听自己，哦，原来我讲话有这么多自己习惯性的用语，可能大家一时不太理解的，或者是跟你不同的世代，我们现在喜欢讲比较年纪年长的、年轻小的，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讲话的方式，所以这说明我们平常也需要一个扩展我们生活的领域，不要太死板，要稍微理解一下年轻人讲话的方式怎么样，所以我们跟他沟通就好一点。神不是叫我们去做代祷者，关起门来祷告，这样的话啊，就不是我们这课堂的重点，因为我们是讲服事，服事团队的服事。那我们也说，如果是代祷者，他有另一方面的进阶的考量。我们这个从服事人角度，我们需要注重，其实是很多的问题，我们平常都没有想过。但我们其实一想的话，我相信大家也很自然就会理解，因为平常大家都有，其实是接触的人，服事人都很多的。如果是一个受感说话呢，不是先见性，就是不是先有先意象意梦，然后解释再传递。如果是受感说话，在可读性方面有什么考量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即使圣灵给你的感动，大部分时候也不是往往你就觉得自己的一点意识都没有，然后圣灵就把你说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停顿多久，用什么口气，他都设计好，他一按，然后你就这样讲出来，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嘛。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嘛，我们大家都是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都没有错。那问题是，你看，比如说新约中每个作者，他的原文看就很清楚，他的写作的技巧、他的用词啊都不太一样，但是其中的神所启示的道理是完全来自神。所以从一个圣经是神的 logos， 从预言是神的 rhema， 我们应该可以理解神是允许这个每个传递器皿照着他受造的方式、训练的方式来传递他信息的。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个人即使在同样受感的情况下，我相信每个人讲出来的话、传同样的信息，也不太可能是一字一句都不差的。我们有个人的特色，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信息，一个人只会讲英文，然后他讲给英文的会众听；同样的信息，一个人只是讲中文，他要讲给一个中文的会众听，他肯定 言语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不可能很死板的比较说，哦，这英文跟中文他们的字句根本没法比较，你也可以用一个翻译的意思来比较。那同样的，即使是同样一个讲只讲中文的人，他两个之间平常说话的口气方式都不一样，我们也可以探讨说，原来其实神是要我们的自由意志顺服在神下面，但是他也允许我们有个人特色，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特别去钻牛角尖了，就会去错误的说，我们在受感说话的时候是没有一点自己意识的。从这角度来讲，也就可以完全理解说，为什么所有的议员都要查验，因为你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在里面，所以你就有可能讲错出错，这是神允许的，就是我们要查验。因为神注重的固然是这预言的精准性，更加注重也是让我们之间互相配合，在信心中接受预言的恩赐，一个顺服圣灵的引导讲，一个顺服圣灵的感动查验，就显出神的荣耀。同时我们要注意，有时受感说话感动那个程度是非常轻微的，我们甚至不会觉得自己所讲的是圣灵特别加在你身上，但是对方一听他就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意念。这是我常常碰到的，有时候我也想到一位弟兄，然后知道他的需要，我心里就有一个意念，有时这意念轻微到我以为是自己想，但是无论如何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需要传递一些话语，那这个时候我当然不说这个就是神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他一听说，哦，这个正是我想要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有位牧师跟师母他们在拓荒的时候正在拓荒，在选在哪里建立教会，那需要神一些回应，但神也没给我什么回应，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我只是觉得这一段时期是他们生命中黄金收割的时期，因为他们已经在主工播种了很久，各地建立教会，所以我见到面我没什么话语，我就说我觉得这是你们生命中叫黄金收割的时期，神一定会给你们开路的。结果他一听就觉得好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住的城市那个地方就叫黄金收割。所以我听说哇，因为是英文嘛， Golden Harvest， 那我只是中文觉得，所以他就很心里很受激励，那我才明白原来是神把这意念这么轻微放在我里面。那照我平常来讲，我只是觉得说我没有什么话语，但是照你过去这么讲，二三十年在主内辛苦，可能没有二三十年，反正很久，现在真的是要进入一个收割状态，所以我只是很自然地把它讲，但是既然就是成了神给他一句话语，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预言其实是受感说话，这个程度是很深的，很广的，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很多空间让他们跟互动。从先见性的角度，我们要操练的就是说，事前如果你有时间，你应该做一个写作的操练，第一层次的解释，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一些方式训练我们可以把一个意象用第一个层次的解释，可能在两三百个字之内就能够写下来，有一个很好的考量。如果你长期做这样服事，你站在这样的写作操练，你有人站在你面前，你同样就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非常好的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受感说话，这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 神要用我们的器皿传递他的信息。如果我们平常常常读经祷告，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在被圣灵受感说话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广度，能够被圣灵所用的广度就很广。如果你平常没有读圣经，常常读圣经话语不熟，那一时半载神也很难让你传递关于圣经的话，他可以讲的意思，那原文他就很难讲。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先见性祷告的时候，神会在空中就写这个意象中，你会看到第几章第几节，然后你就可以讲。但如果是一个受感说话，当然神有时候神会特别把经文让你想起来，这是也常常发生的。但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平常熟悉圣经，那很自然就变成一个思维的方式。你不觉得有的人看到很多事情他很容易想起圣经的话语吗？我相信这是一个不仅是神的恩典，也是一个常常操练。你心思一念更新变化，你就容易从这个普通的事情看出属天的道理，这样你受感说话的时候传递预言就很容易讲出神的话语，这样大家很容易接受。第二个就是我们表达技巧的操练，这是要因人有而异的。有的人比较善于说话，特别是在面前说话，他可能比较容易一点。那有些人就比较天生比较讲话比较慢，比较要思考的，他也比较需要操练，怎么样让人家能够跟得上你的思路，或者你跟上别人理解的思路，这是很重要的。这些其实都可以操练的，然后你操练的越好，你就可能越容易顺利的成为一个传递信息的频道。所以我们要强调说，操练不仅仅是先见性恩赐的操练，这个受感说话我觉得更需要操练。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缺少信念，反正依赖圣灵，这样越来越像一个牵着一个小 baby 走路一样，小孩子走路一样的服侍方式啊，变成说自己真的完全顺服圣灵，一点自己迷失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嘛。不要以你为荣，说哦，我就不需要圣经，我站起来圣灵就要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极其怀疑这样人服侍的有效性，因为哪一天他要脾气不好，那你糟糕了。他顺着自己这样胡乱讲出来，那你怎么辨别呢？当然我讲的只是一个最坏的例子，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样的人，我们只是说他们有他们需要考量的地方。什么样的人神都可以用，但我们自己的心智是怎么样呢？我开这门课，特别是讲这堂课，我不是大家把自己完全拉回到这个理性当中不顺圣灵的工作，我只是要给大家提醒大家一下，说无论如何在配合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从自己能做的方面，神喜悦我们做的方面去尽力的去做配合神的工作。不仅是我们传递的信息见证神，其实更主要就是说我们传递的器皿，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照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去训练操练，最后出来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仆人，这也是非常一个好的见证。感染力，第三点就是感染力。一个好的信息，如果非常不合宜的传递，很可能那个对面被服侍的人至少不会马上就接受。所以一个感染力不仅是要帮助对方能够接受，因为同感一灵，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让他能够深渊跟深渊响应。那如果一个感染力的信息，前面这两点它首先是个启示性跟可读性，特别是启示性， 我们自己首先要被这个信息，属天的信息所感动，不管是受感说话还是异象异梦，因为神的信息是先通过我们再到达被服侍的人。你想一个电流通过一个器皿，这器皿当然会有反应嘛，然后再传给被服侍的人。那我们的感染力来源于首先自己被这信息所感动，如果你自己都没被信息感动，那要么说明你那时候的状态很差，但是神因着你要帮助对面这个人，他就传递信息，或者是你自己的对这个信息理解不够。比如说如果你从来对一个什么互相谦卑团队服侍的理解没有经历过团队服侍，那你怎么去传递一个教会方面的信息呢？你很难理解说教会服侍印记中多少团队服侍需要谦卑祷告互相印证，你没这方面被磨过，所以你这样的话你传递信息的时候，你的方式考量就不会特别的周到。那有时候那些领受的人就心里就有拒绝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深渊跟深渊响应的一个方式，首先是我们跟圣灵之间深渊跟深渊响应，我们有父老的心态，我们看到这信息，我们完全知道神要讲什么，因着我们被这信息所感动，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就充满了热情嘛，充满被神感动下一种慈悲啊，一个恩典啊，爱啊，你就能够传递出来。如果你被神真正磨过，也知道神爱是什么，神一传递爱的信息，你这个感应就出来，你神的爱也自然就流露出来，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所以为什么看到一个有效的服侍，虽然那个预言是跟另外一个人讲，在我们旁边的一直听，心里一直说阿们阿们，因为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中这个信息的感染力。另外一个感染力就是说，你在传递的时候你需要有神的膏抹，在这一瞬间你觉得到预言的恩膏在流动，所以你放胆讲出来的时候，这个预言的恩膏就流动，不仅自己受益，听的人也受益，所有的人都受益，大家就很容易接受这信息。你想在一个喜乐的环境中，那如果你自己平常没什么事情，没什么大事情，你心里没什么大事情，你当然就很容易就喜乐起来嘛，因为以喜乐同喜乐，以哀哭人同哀哭嘛。同样的，在一个预言的环境中，大家觉得神的同在就这么近，神的话语是这么真实，所以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很容易能够接受，因为他的属灵的眼睛也开了嘛，所以是跟膏抹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个受感说话，我们对这受感说话这个要求就更高了。你受感说话的时候，圣灵一定要大大印证，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传递的是一个先见性的信息，那说明你至少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考量思考，甚至还有印证，所以这样信息经常是比较准确，比较没有模棱两可的。但是你说你受感说话，特别是在聚会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你受感说话，这个圣灵的印证就要更当场，就要很强烈，否则的话人家很难辨别。当然因为真的查验是要你录音啊，回去你很难现场就坐下来马上再听再听再听，因为很多时候很难跟你的机会了。所以如果神感动你说预言，那你经过操练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在你讲这预言的时候是一个恩膏的流动，就是不一样，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灵里面察觉到的区别。第三点就是说很重要，就是聚会的氛围了。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大家对经过敬拜赞美以后，所有沉重都断开，对神向神心敞开，对神话语的耳朵打开， 那我们传递信息的时候就很容易能够让对方接受。这个我们另外方面考量，就是我们传递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现场的氛围，并不是神感动你的话所有的话当场就要讲，除非是神要跟你讲。我们也要考虑到对方接受的程度，有些是受感说出来，那有些时候是感动但是没有特别那个心里面说一定要说出来，那你就可以考量记下来。特别是对教会运作的时候，最主要是让领袖阶层知道，而不是说在当场讲出来，除非是圣灵说当场宣告，那我们一起祷告，这很多考量的。如何在这个感染力方面操练，很多时候一个现场的操练，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领受恩膏。这恩膏其实大部分时候是你在个人生活中操练默想祷告，神会膏抹你的。大部分时候不是说哪一个讲员来然后刚好你按手就那时候领受恩膏，大部分时候神会差遣他的天使或圣灵在你私底下祷告生活中会膏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分享，这是一个进阶过程，进入一个先知服事过程，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我们要领受恩膏。那问题就是说，在你还没有领受到那个程度的恩膏以前，你要做那一个程度的服事，那是不可能的。你想站在这边看着前面的服事的人，就有一些意象，就有一些话语来，很自然的。这是需要一些经过不同阶段的高模，不是说你通过操练马上就可以得来，有可能几年下来，神慢慢的突然间发现说神已经增加了我们的恩膏了。事实上对于一个有记录的人，有记录自己先知性经验的人，你完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时候阶段你服事的恩膏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所以有机会我们以后会分享。这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一定要记录，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蒙查查的人啊，你真的没法进入一个更深的运作层次。同时在一个操练的过程中，就是说你的服事的动机越来越单纯，你的信心越来越单纯，你的爱心也越来越单纯啊，你的动机只是想帮助那些人啊，你也不再是被这个圣灵恩赐所吸引，就是哦好神奇哦，哦国效很好哦，大家对我们很肯定说这个很好啊，当然这些东西到最后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嘛。这当你进入进阶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你主动机服事的一个你服事的动机的主要目的了。预言当然是要精准的，那不精准也很难叫有效的预言嘛。所以对方说哦这感谢主你讲的好准哦，那其实对我来讲说这本来就应该准，不准就是我们的错，所以没什么特别需要高兴，而且你也不会高兴，你服事几年之后你也觉得是应该就这样子，你不会特别觉得说应该这样子，反而是你服事错你才会很紧张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就考验我们说当服事开始有效之后，而且是持续的有效之后，你感到满足了没有，还是觉得感到自己很有成就了没有。我相信照理来讲大家都不会成就，你已经习惯了嘛啊，那不是说我们说要抬高自己或是怎么样，而是圣经中的带领是什么，从荣耀到荣耀，从恩典到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更重要着重的是喜欢看到服事的人生命有成长，能够进入这个属灵关口，通过这属灵关口进入新的层次。我们那时候的动机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越来越单纯，我们也不会想说哦啊我们现在是要用先见性恩赐，哦我是在预言恩赐，我是怎么样， 我们只是全身心的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把神的心意很自然的讲出来，有很好的意象可以当场去解释，受感说话就很恰当的给他表示出来。最后就是一个单纯的爱心，单纯只是想帮助他，这样的话你也就不会有太多抱怨，就说哦，做完太累啊，没有人来肯定我啊，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在这个过程，你需要能找到平衡点。你做完那就算了，因为这是我们喜欢做的啊。做完这服事，我们就得到奖赏啊。我们的动机、信心、爱心都非常单纯，这样是一个最好的。总结一下，从一个被服侍者的角度，我们怎么能够评价说这个预言服侍是好的？这个评价不仅仅是评价一个先见性的服侍，也是评价一个预言师受感说话的服侍。无论如何，我们从旁观者，或者是从一个自己服侍者本身，我们也需要一些考量，一个评价。第一个就是服侍人的花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从一个服侍团队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个内在医治、深度医治，他已经给你定了一个30分钟啊更久的一个约定，而是说现场的服侍是90秒钟，还是5分钟，还是更多？这也是我们团队在训练时候一个考量。从我们个人服侍的经验，我们也相信，在聚会前，如果教会给我们一个15分钟，就像我们生命和聚会常常有的，一般是大概2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服侍一个人。事实上，你在看的时候，通常当我们服侍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医治的服侍还是各样的服侍，其实圣灵恩膏降下来也就这15分钟的事情。所以你要很好的把握15分钟之内能够有深度，要能够多服侍几个人。当然如果是特别为服侍祷告的机会，那不一样。我讲的是说在通常的机会时候，如果你大概能够灵里面很清楚知道圣灵有没有周围在运作，大的恩膏运作，那你就不会在大家都结束了，只有你还站在那边一直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但我相信你要给自己一段做一个服侍者，我相信特别是在面对面服侍一个接一个时候，你这受感说话圣灵给你的感动也是有限，时间是有限的，也不会说一直这样10几20分钟让你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不太可能。你想如果一个人站在面前，你哒哒哒哒15分讲15分钟都圣灵感动，那你可以讲很多信息，他怎么接受嘛？你可以从出生到结婚生孩子，他说很多启示天的启示，15分钟你都可以讲得很清楚，那糟糕了。我觉得不是圣灵运作的服事嘛。所以我觉得通常这样的服事是一种好像电流闪电一样，砰，那一瞬之间，如果你这个操练有素，你可以知道很多启示，马上就可以服侍。这怎么讲呢？有的人的意象很长哦，他可以一五一十这样好像晃电影5分钟，但有的人意象很短，砰一个意象，他同样的信息就出来了，就看你对这个深渊跟深渊想感受的能力怎么样。受感说话也是这样子啊，一瞬间几秒钟受感说话，你可以领受很多的信息，神可以非常浓缩的一下子把所有信息释放在里面，看你能不能接受，还是他要一字一句说，现在说一，现在说二，那你讲，这是一个入门者的一个受感说话，所以完全不一样的考量。不过基本上我觉得他不能花太多时间，因为你人的习惯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大致时候受感说话只是可能只是几分钟，我们在旁边听的人，我们知道他讲的时候是不是 神已经停止感动他了，还是他自己在哒哒哒哒讲，这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我对这个考量就是说，当他非常好的及时的刹住，就说明他是训练有素的，他不是像空气打拳，哦，我现在要被圣灵感动了，就砰砰砰砰砰在打，圣灵停了，他也是不停下来。这也是说明他一个服事已经进入一个与神同行的神度，他不跑在神前面，他圣灵一动他就动，圣灵一停他就停。而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不会说持续超过五分钟，我相信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给大家建议说，当你服事一个人，头两分钟是你最重要的时间。如果头两分钟没有什么特别启示，那你就是要简短结束，进入下一个人。第二个是说，在服事中他的内容是多少？如果他一直说他自己受感说话，但从亚当堕落讲到耶稣就再来，然后把他神学课程都背一遍，你是不是常常在那网上看到很多人自称是先知，写了一大堆这样话？但是他不讲我也知道嘛，这是什么预言嘛？我认为一个有效的预言通常也就两三点，在两三分钟之内，两三点这已经够了。因为自有恩高凡事指教，你有不是圣灵，你我绝对是自己加了很多事情的嘛。所以如果他讲的太长，那我听不下去，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自己已经神是或许给他启示，他在自己做解释解经家，或者我呢讲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没有必要。因为你讲太多，那个人他也受不了啊。人家只是要问你这件事情，那你最多讲说两三件事让他记住就行了。如果你超过两三件事，那你他只能录音下来说你回去听嘛。那你讲完，那你说那你回去听吧，然后我们以后再讲，这样子是很好。这也是一个属灵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与神同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说我们自己不要胡乱加自己意识。当然我也不反对说有时候圣灵让你讲十分钟用方言讲道或者怎么样，但我认为是从服事的角度，从一个服事团队的角度，往往这些是一个特例，不是一个常见的。那我们讲的是常见的，我们可以允许神可以做任何各种各样的不常见的事情，但我们从操练的角度通常运作，这样是比较容易有效的一个服事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考量。我们除了要，特别是先见性的服事，一个意向当然你可以做第一个层次解释最主要的，但是你当然可以一个引申，加入自己二点三点四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属灵的纪律，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太多的解释，只要把重点讲出来，圣灵自己会在它里面印证，自己不要做圣灵嘛。我们不要做第二层次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告诉说，哦，我看到这个意象，这意象左边代表什么，右边代表什么，红色代表什么。你能够做这些当然没错了，但是这个是你个人的操练，在面对面两三分钟的服事，我们不要讲那些事情啊，让他反而头大，因为他只是想知道那事情嘛，他只想知道神的心意。那你跟他上一堂两分钟的意象一梦入门一操练，那不太合适。对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心思，就不要变成好像很显要，自己知道。另外是我们受感说话，我们在受感说话的时候，我们人的大脑有时候就开始动起来了。边讲就在边想，哦，这是什么意思？哦，他这样子可能真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很经验的问题啊。受感说话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个眼前这个人讲，当然是为他讲，是让他听的。所以神设计的这个感动是啊，让这个人容易接受，有时候不是让我们容易接受。那我们就不要特意的去解释它，我们自己不明白，但神要我们讲一句话，那我们就把它讲出来，我们不要特意解释，就说神是什么 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因为这句话可能他听了他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特别的解释啊，这些做额外的解释，这也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你多碰到几次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还是不要做自己解释，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你听到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有的人就是很多内容，有的人是挤不出来。如果你只有一个感动，那讲完那没有什么感动，那你就说神祝福你就好了，最多你就做一个简短的认同式祷告一两分钟，那要不不要就进入一个代祷者的状态，说哦就开始为他代祷一五一十，这个不是我们在服事团队在那十五分钟要做的事情，他不是为他各种事情代祷，我们可以神祝福他，然后看到旁边还有没有人需要帮助他，如果没有人，或许你可以跟他做一些简短的回应式的祷告，但是时间你要注意，要注意周围的周围的环境，那神不是要你当场做内在医治，要深度内在医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在运作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团队的意识了。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新约先知一样站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团队运作的方式，这样我们可以好像打仗一样，就是一起进一起退，不是我们个别特别要彰显自己恩赐的能力，圣灵也不会让你做这种事情。所以在服事时候有一些考量是很注意的，那没有那你就没有，你可以很简单的说神祝福你就行了，也不要勉强，很可能神就是让这个人多来几次才给他信息的，所以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说没有就没有嘛，反正你也不是圣灵，那既然不明白，那神就说那你不需要知道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内容不要太多，没有就说没有啊，不要硬硬的为人家做祷告啊，这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操练。那以后这样话人家也知道我们团队服事的底线是什么嘛，要不然有事没事都冲上来说你神有什么话讲，然后这很奇怪的嘛，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人家说现在要医治什么，他就跑上来第一个就说神有什么话讲，那我每次说你去找旁边的人，或者是先去祷告或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太 entertain 人家，因为如果圣灵说现在要医治什么，如果他没这个病，那我们就说那你现在不要医治他们，因为他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圣灵恩高，如果神说要医治这个病，他有这医治的恩高，他来这样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了。那我们头一次还好，头一两次可以好声好气，第三次我觉得就请他走了，因为他老是这样子很不好嘛。所以第三点就是说有一个解释的深度，在当众这样服侍，就是第一个层次解释，你不要进入第二个层次解释，就是跟他开始解释左边右边前后左右，然后这怎么样，当然这些都很有价值的，只是我们平常操练，我们都当场我们其实可以很快理解，但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理解的过程跟对方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不是来学习这个解释的功课。第四点就是说他讲话时候的语气有没有充满神的爱呀？有没有属灵父老，还是比较差一点，就也不是很坏，但是从一个属恩赐运作的层次讲，他只是很忠实的把神的信息传递出来，他没有特别去考虑说我要不要爱心做成爱心中来，还要讲得温柔一点，他可能刚入门他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只是把一五一十准确的讲出来，这样也不无可厚非嘛，反正他成长的时候他会成长啊。那最不好就是说开始边讲就边论断嘛，边评语，然后自己要自己评语，然后刚解释，然后甚至说你不能再这样子哦，神都这样讲咯。当然这是一个事后回应的过程嘛，然后或者说哦我以前也这样子啊，但神大大教训了我啊，结果我就怎么样，但是可能是很好的见证，那当场的时候你要帮助他领受到神的爱，这个是最主要的。 从一个服事中，好的服事呢，第五点就是说，他开始有一些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的言语开始来运作，造就安慰劝勉的言语。有时候如果只是没有一些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恩赐的彰显，效果可能还没那么好。但是有时候如果神给一个知识的言语，让对方突然间说，哦，原来神是怎么靠近，把他吓一跳，这时候再讲造就安慰劝勉的言语，效果就会有时候会好多一点。所以一个有效的服事，其实常常它是这几种恩赐都会混合在一起的，有异象，有辨别诸灵，有知识的言语，然后有受感说话，这几样其实都很天然的、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他服事的特色。有的人先受感动，然后叫哪一个人起来，看到他觉得灵里面搅动，或者神有对他话说呢，叫他起来，然后突然间有个意念就出来，或者看那时候就有一个意象就出来，然后他就讲的一半的时候，就解释一半的时候，他又突然间受感说话，说原来是知道神要对他说什么，然后就讲完，然后又进入一个回应的过程，所以很容易这一两分钟就过去了。我们在旁边听，觉得好像很简单哦，好像他叫他起来，然后讲一些话，然后对方就很感动，然后就坐下，然后大家就拍掌。但是其实这一两分钟，这是很多事情需要考量的他怎么知道那个人要起来？然后他怎么知道他讲的就是对的呢？他怎么就能够马上去解释这意象？或者是他到底是受感说话，还是在意象中看到自己马上一个超级的计算机马上就解释出来？训练有素，很多种考量。但是我们就是内行看门道，我们可以从他的这样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恩赐进展到什么阶段，操练。解释的精准度也是很重要的考量有时候你听到他讲他的意象，你大概也可以看到他什么意象，但你就觉得说他的解释少了那一部分，或者少了这一部分，你可以觉察到的。或者说，哦，原来他对这个意象的解释，还没到那个地步。或者说，哦，原来他对意象的解释，哇，这么的精准深度。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量。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可以欣赏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原来一个人的恩赐可以操练到这样子可以这么顺服被圣灵运动，非常融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从他的精准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圣道在圣灵在身上如何平衡融合的程度是怎么样。他是什么样很好的把这个 Logos 跟 Rhema 用他自己独特的先知性服事的方式表达出来，你就会很欣赏这个神的工作。第七点，也就是恩高，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恩高了不仅仅是智人在个人在传递信息时候的恩高，你可以在传递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平常个人的操练是怎么样，而且可以看出神到底是高抹他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与他所传递的信息程度相符合的。如果他的恩高还没到那地步，但是他传递的信息是很高的地步，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可能他已经开始属灵的生命开始停顿，进入挫折，恩高没有启动，或者是他讲的信息根本不是那么高度的信息这是骗不了人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他运作的时候，他是不是对这个圣灵在全场恩高运作这个敏锐程度是怎么样，而是他自己只是个人为中心，他要讲什么他就讲什么，还是整个圣灵运作的起落恩高在全场所有信心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 体现他这个服事方面经验跟历练的一个很好的标准。你不觉得有，比如说有的敬很好的敬拜者、带领者，他可以很好的掌握圣灵运作、全场的气氛，一下子把他带入神的一个敬拜的高潮，然后再进入在另一个高潮，高潮不断，这是他的经验，他也现场马上调节恩高。但我们做服事也是这样子啊，啊，面前有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神感动你讲话，然后你就讲完，讲话你就马上会觉得恩高停了，其实圣灵就是给你一段小小的让你停一下，让你有机会跟他聊几句印证一下，然后再继续祷告，而不是他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一次次让你讲不停，因为有时候是沟通而不是说单方面的起就是先讲。所以我们受感说话也要避免一个好像一个自动进入一个宣布的状态，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一直讲，我通常不是圣灵运作的方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说，他在传递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让你感觉到神的爱真的在你们中间流淌，或者是在整个教会当中流淌，这是很重要的。你一讲话就要带出神的同在，带出神的爱，不管是你对前面这个人讲话，还是对一个整个会众讲话，你一讲话，这个大家都要感觉到神的同在开始彰显，这个是很好的考量。这个也是骗不了人的，你可以有很好的信息，但是那一天你很累，你怎么就是进不了圣灵火，但你一讲大家就觉得心里一沉，虽然信息很好，但因为大家知道你很累，因为每个人的灵其实都很敏锐的嘛，特别是圣灵内住，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考量的考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在服事前花很多时间准备，关起门来祷告进食，因为他知道能够带出神的同在就有果效，就有医治，就有复兴。所以对我们一个进阶课程的来讲，这是我最着重的。或许我们的字句那天很累，讲得不太好，前后不连贯，但是我们一开口，这个神的同在就彰显，我们就知道神要做工，我们对我们的信息就有把握，那会众就有信心领受，整个就活起来了。就像我在讲课的时候刚开始我跟大家笑笑笑，但是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同在，这个教导的恩高就来了，那我相信大家会感觉到嘛，然后大家就觉得突然间这个异象异梦就不再是很复杂的事情。那我们对于一个先知性运作的人来讲，他一讲话有效的服事，即使前面站一个人，他也会突然间觉得人眼睛一亮，耳朵好像通了一下，因为恩高要断开沉重了。我自己也是常常操练这样的服事个人的操练，因为我知道到最后只是神同在彰显我们毕竟是器皿嘛。有一次我在家祷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跟我家人出去，因为我还是人嘛，然后出去好就要给我们的人买 Starbucks 买咖啡。哦，那个前面那个泡咖啡的人泡得好累哦，因为你知道 Starbucks 要做很久，那就像个机器一样一杯一杯一杯，然后每个人给他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他就头也不抬，他就哒哒哒哒哒哒打，然后一边泡一边讲，大家都常常见到的。但是我在前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一直在思想那个祷告时候状态，所以我一讲说我要一杯摩卡，那他整个人就往后退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有笑容了。那我觉得说，我才觉得说，那时候神让我体会神的同在就是这么简单嘛。因为他或许就是做得很累，他也不一定庆祝，但是当我们一开口只说我要一杯摩卡，然后他灵里面就知道神的爱就彰显当然他也是给我他也没找多找钱给我但是我看到他脸上开始有笑容嘛，所以我觉得哇，原来这样我们可以算是小小改变社区嘛。 所以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些代祷者，其实这也是一个代祷者的入门，我们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以讲了半天，当我现在去看到一个人服侍的时候，我只是看他有没有带出神的同在，有没有让神的爱彰显。因为这些东西来了，他的字句什么自然就会通顺，就有果效。